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收听。我知道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会听这个节目，也常常借助电邮或者是热线电话呢回馈告诉我们说，借助这个节目自己的灵命长进了。那最近呢，也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在别人的介绍之下打热线电话。那这些新的听众朋友呢，我真的是鼓励你，不单单是打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也鼓励你好好的听节目，借助节目你才能够知道圣经里面神他设立婚姻的意义，也会明白我们在婚姻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非常感恩，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接受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有些听众朋友打不进来的时候呢，希望你不要放弃，你可以继续的打。打热线电话的时间呢，是逢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现在这个时间7点到8点半。逢礼拜四晚上的直播热线电话，不但是有我，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徐老师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徐老师呢，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有些听众朋友听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特辑之后呢，有很多的回应，所以听众朋友你好好的锁定听空中辅导的每一天的节目吧，相信借助不同的嘉宾还有圣经神的话语，会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你有婚姻家庭亲子问题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广东的林弟兄已经在线上了，喂，林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你好。
哎，这个林弟兄，你是从广东打过来的，对不对？
啊，对的。
好，今天呢，不单是有我，还有徐老师在这里，你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哎，徐老师你好。
哎，弟兄你好。
嗯，好，
很感谢啊，听到你们的节目，听到你们的那么专业的，就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很也为你们感恩呢、啊。良友有你们这样的。就是这么专业的辅导提供给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
是，谢谢你的鼓励，也是我们也感恩能够让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支持。那林弟兄，你说听我们的节目对你有帮助，你听空中辅导听了多长时间呢？
我以前就是2009年的时候，你刚来良友，就是大吉还有周牧师你们刚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但是中间就断了，那时候听了2年，大概应该是2001、2002年还是2003年左右吧，你们就是听到你们的这个空中辅导是吧，我忘记了，多年了。
厉害厉害。林弟兄我跟你说，我跟周牧师是在1980年代开始就做广播，但是呢从这个电台回到香港是2004年，零四年开始做空中辅导。
在新的2003、2004年那时候大吉他们还在读书，我记得
啊，对，
帮我问候周牧师你们。
哎呀，谢谢你。所以我说林弟兄你很厉害，就是说你都知道我们的底细了。
嗯，
好啊，林弟兄，很高兴今天能够接着电话跟你交流。你今天来电话，你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想跟我们交流呢？
啊，对的，对的，就是我信主了，也是那时候你们的良友电台那时候停信了，现在都有10几年。
嗯，
就是我现在也结了婚，有2个小孩，
是
小大的都大的都有八岁了，现在小的有3岁，
是
就是结婚了之后， 就这个婆媳之间的官司就搞得好像有点让我头疼，就是这样。
是是，你能够具体的讲一讲吗？
这样子的，因为我老婆呢，她是从小有信主，但是我妈妈这边呢，我们的家庭呢，就是我很早，就是我刚出生，我爸爸已经不在了，就我妈妈把我们就是带大，她呢，就是性格呢就比较，就怎么说呢，就强势一点啊，还有啰嗦一点这样子，
是，
而且可能是就是早年那时候就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的性格，有很多的缺陷呐、啊，有苦啊这些。就现在我们结了婚这么多年，一直就是一起生活嘛，都在一起生活，都碰碰跌跌的，他搞的就是我老婆跟他相处的就挺困难的这样子。现在他们就是我们一直在广州生活，就是在这边上班，老人家也在这里。现在呢，就是我老婆就是想，如果可以的话，她说想就是分开住这样子，因为她压力也大，搞的。那我自己又这么想，就是说自小的环境这样的环境长大，妈妈也不容易。现在如果让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能够体会弟兄的压力，因为你毕竟好像你刚刚说你小时候父亲也不在，妈妈是很辛苦的把你们带大，所以我能够体会你觉得如果你跟太太搬出去好像也不孝顺嘛，对不起妈妈，可是也看见跟婆婆跟太太之间的互动相处很多的矛盾在，也常常会吵吵闹闹，也是很辛苦。那我可以多问了解多一点，就是说其实你太太跟你妈妈之间相处的问题主要你看见是什么？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有问题呢，个性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说有些东西是可以去处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妈妈是不是也觉得很不开心，就是也觉得这样子跟你们这样子的生活觉得很辛苦。那如果你妈妈也有这样子的看见的话，也许分开住不一定是真的不好的。我觉得先要了解到底那个冲突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你看见那个冲突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生活的方式啊，很细节的一些，就是说卫生啦，是吧，家里面的卫生，还有教养小孩，就是老人家的那一种方式跟我们现在的方式确实是不同。所以我老婆就特别对这些就是特别大这样的反应，而且为了这个事我们都就是大吵大闹都试过了。
明白。
你大吵大闹是跟太太吗？还是说你
跟
妈妈？
跟太太。对，
是。
你跟太太大吵大闹是你觉得太太不能够体会妈妈？
对。
就是他不能够接纳你的母亲，是不是？
对，有情绪很大。我太太就跟我就是来硬的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很大声的很强烈的要求这样子。以前都试过一次，就是要就是之前都搬出去，因为我哥也在这边附近。后来我哥那时候跟他住了一段时间，在没多久，一两个月，后来我又处理了，又把他带回来这样子。
所以妈妈曾经也有到过你哥哥那边住。
对。
他可以吗？在你哥哥那边？
他不行，他环境也不怎么行。工作也不算太稳定，所以我不。
所以哥哥的客观环境不太能够让他可以照顾你妈妈就对了。
对。
好。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能够非常的体会你这样子的光景，因为我也跟我婆婆一起生活了20几年。
嗯，
我很能够懂那个婆媳之间的相处是非常的不容易。可是第一个，我觉得说，如果你刚刚也说太太是有信主的，我觉得你们夫妻要一起为这个家来祷告是很重要的。
嗯，
我记得当初我跟我婆婆一起生活的时候，当然第一个也是我很能够体谅老人家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如果我们出自于爱心孝心是很好的，可是那个动机哈，不代表我们不需要付代价。所以我记得我当初哈，我就很能够自我提醒我自己，就是我跟我婆婆住的时候，家里的女主人再不是我了，是我婆婆。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说，你的太太可能没有在心理上能够调整这个东西哈。
嗯，
因为如果家里有两个女主人，两个生活方式不一样，一定会吵架的。
对对，
我觉得说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好像你刚刚说，毕竟两代的年龄各方面成长都不一样，的确在处理孩子的事情的确是有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你跟你的太太，第一个你们处理孩子的方式是否一致，第一个你们夫妻要很清楚哈。那第二个就是有些东西必须要是你跟妈妈说的，而不是太太，因为毕竟你是儿子哈。
嗯，
你讲的比你太太讲好，
比较容易，
不会让他们有直接的冲突。如果有些东西你觉得说可能老人家会比较宠孩子啊，宠孙子，那可能你私底下要跟妈妈说，哎，妈妈，我们在教孩子，我们有一些要求，我们有一些的管教的
自己的
原则哈，要给你妈妈知道啊。然后当你们要管教孩子的时候，必须要离开现场了，就是不要在你妈妈面前管教他，免得你妈妈也会忍不住嘛。我会很懂得说，老人家会疼孙子，会可能就会出面阻扰了你们哈，所以你们要管教孩子的时候一定不可以在你妈妈面前，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还有就是我觉得说你跟太太要常祷告，就是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好像刚刚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体谅你妈妈，她的确一个人带你们两兄弟带大了，
对，
她也习惯很多事情是她处理的，她也老人家，她也期望被你们尊重，所以可能这部分的确我觉得说我们年轻的要多担待也多了解，所以我觉得说你能够体谅太太，安慰她，不要跟她吵架，也能够体会他的辛苦，可是你们要多为这件事情祷告。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说，如果你妈妈也觉得说，哎呀，跟你们这样子吵架其实很辛苦，如果你们经济上是容许而不是的，分开住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最重要，你妈妈也要怎么看？如果你妈妈觉得说，如果你们分开看，就是等于不孝顺啊，不爱他，不要他，那可能就需要时间沟通了。
你的妈妈，
是
你说
老人家呢，他的声音就很大，就经常哄小孩，就是吼小孩，吼孩子
，对，
对，所以我太太就看了就很不舒服，
对对，
而且，因为我们也知道，感觉得到，知道老人家的生活不容易，看到他心里面的那种苦毒的情绪，会很大。影响了他的生命，但是我们没办法帮他处理，现在就是这样子，看得到问题，教养小孩的那些问题都不算很大，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是看得不懂得怎么去帮他疏导，他就是曾经的伤害了，那样子带给他就是这样的脾气啊，个性啊，这样，所以影响了我们就是家庭里面的那种气氛氛围底下就，没有那种和睦那样子。
那个林弟兄，你妈妈有没有去教会啊？
没有，她说是说信，但是，信的不清，也不清不楚吧，这样子。她就觉得好信这样子，但是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很整体的，就是跟她讲述得到那个福音的。
好，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妈妈如果是她愿意去教会的话，有没有就是其他教会的同辈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可以帮一帮你妈妈呢？
可以是可以。以前我们住这里附近有个小聚会点，
嗯，
那个陈道人，他的也看到我妈妈的情况，也跟他沟通，嗯，而且反馈回来就是真的是很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可能是因为一些管理上的问题，所以这里又没有聚了。
哦，
所以他就没，他不愿意跟我出去外面去聚会，因为开车出去他又晕车啊，又干嘛了，他不想出去，
哦，
对，
嗯，
所以都没有聚会，没有怎么跟接触得到弟兄姐妹的这样子。
嗯，你妈妈今年年纪多大？
60多。
哦，60多，60多，他还健康吗？
怎么说呢？小毛小病，身体是很多，但是还好。就有哮喘啊，风湿啊，那些什么的。
好，那像你的妻子，她现在就是希望能够你们离开你的母亲，你们自己搬出来住。这个东西，她知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说你妻子有这样的想法，她知不知道？
她最近她不知道，但是我有跟我哥他们说过，我不知道我哥有没有跟她跟我妈就是讲过。我太太就说这样子，我们条件允许的话，就让他跟着我二哥，跟着我哥住。那么我们这边经济上可能给点机缘他这样子，为了这样子小孩以后的健康这样子，
嗯，
他就是这么跟我讲。我觉得他说的是很有理，但是我就背上也是肉，手底也是肉，我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你自己本身就是不能够认同你妻子的这样的看法吗？
是，我能认同，我能认同。
那如果是真的，今天你妈妈她说她可以自己住的话，你舍得让你妈妈自己住吗？
我就是不舍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她跟着我在广州十年了。
嗯，
那如果她住在这里自己住一个人，他也很孤单。
对对，
如果回
好，
回乡
好，林弟兄啊，
更孤单。
林弟兄，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们深深的能够感受到，你做儿子的你不舍得，你也是顾念到他，真的是不容易的把你们养大。但是你的角色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向你的妈妈表达，当你们有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呢，你要表达让你妈妈不可以像以前你没结婚之前那样的去对待你们，你明白吗？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呢，他不能够认着自己的性格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是你结了婚，你成家了，又有媳妇儿了，又有孙子孙女了，对不对？人跟人之间相处都要彼此的保持一个距离和尊重的，你明白吗？
嗯。
我为什么听你的？我你知道吗，张林弟兄？我刚才在听你的个案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挣扎，因为最近有一个姊妹呢，这个是我认识的，在美国的一个姊妹，20年前开始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她就一直找我，因为她的丈夫，她的妈妈也是，就是单亲家庭，一个妈妈不容易的妈妈把她拉拢大了。他结婚之前已经跟他的媳妇儿讲得很清楚，就是结婚以后一定要跟妈妈住。但是结了婚以后呢，发现婆媳之间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媳妇儿就不能够就是接纳这个事情。但是呢，但是这个媳妇儿是信耶稣的，那这个儿子就很清楚地告诉媳妇儿说，我已经讲得很清楚。那现在呢，在多人的帮助之下，我也有参与在当中，我有做他妈妈的工作，就是婆婆的工作，让他的妈妈不要掺和儿子媳妇儿的一些事情，给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单独的去生活，因为他们是住在一起的，不要什么都干涉，要尊重他们。如果你的妈妈也能够稍微这样的去体谅你们，给你们一些空间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你明白吗？所以你要说，刚才徐老师也讲了，你跟妈妈讲那个沟通，比你的媳妇儿反应是要重要的多。
我在这边呢， 我想因为时间关系哈，弟兄，我想你可以听哈，我能够绝对能够体会你的难处，然后你说你懂，可是你舍不得哈，这个就是你懂的背后你不太懂哈，不太懂的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样子就代表我们不孝顺，不是的，
不是不是，
你要让你的妈妈知道是说，哎。我们还是很爱他。如果刚刚说好经济容许，你们不一定要搬离太远吧，只要有多一个地方的多一个空间，你们不是生活在一起同一个屋檐底下，那个感觉就已经好很多了。另外第二个就是当你要跟妈妈说的时候，记得不要说是太太想要搬，你要告诉她说，因为我们都发现跟妈妈一起生活那么大了，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们也发现我们需要给孩子有多一点独立的空间。妈，你可以告诉妈妈说，我们知道妈妈你很爱孩子，很疼孙子，可是我们也发现说这样子可能不是更好的相处方式，所以你要告诉的妈妈的是你想的这个方式是一个更好的方式，而不是因为他不好，不是因为你们处不来所以要分开，不是，你要让你妈妈知道说你们还是很爱他，让你们有一个彼此好的空间，也让你的妈妈，她也一定很生气嘛，你也能够告诉她说，你也体会妈妈其实这段日子也看到妈妈的难处，所以现在我们大了，经济好像稍微容许了，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方式，让妈妈往后的晚年更自在，然后我们的爱也可以更好，从这个角度去帮助妈妈去想，就不会想的总是不对的事情，你想不对的事情你就很难开口，你想这个是美事你就比较容易开口，
因为你妈妈还年轻60几岁，我们鼓励你呢就是帮妈妈去找一些她能够做的事情，而不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你们的身上，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难相处下去。那今天呢我暂时先跟你谈到这，林弟兄，我们知道你的难处，但是呢我们会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好吗？这是广东林弟兄的难处，我相信他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很多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婆媳关系，如果是有些弟兄姊妹结了婚也是因为婆媳相处难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听了林弟兄的这个电话心里面的感受会很不一样。为婆媳相处祷告吧，也为林弟兄祷告，我觉得林弟兄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3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安徽的范姊妹又在线上了，喂，范姊妹你好吗？哎呀，范姊妹可能在线上等了一段时间哈。那徐老师，你是结了婚以后一直跟婆婆就是住了差不多多少年了？30年？
没有，
20年，
22年，
22年。现在我知道你婆婆年纪大了，所以你能把她就是送到那个老人院吗？
对对，安老院。那个安老院在我家楼下，很近。
哦，所以说你们就是距离很近，
对
吗？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还是很感谢神，那个安老院也很自由，因为我婆婆还是很能够走动，所以她还是可以随时
到处走。
对对对对，
她可以随时回家。
对，可以可以。可是我婆婆已经年纪很大了，还是很感谢主啊，她已经94岁了。
哇！
可是她还是可以走来走去的。
是一位非常高龄的老人家，但是很感恩的是，我觉得你很不容易啊。但是像你所说的，你有一个愿意接纳跟体谅的心，这个心态很重要。刚才我所说的美国的那个朋友的个案，因为他最近呢他又听了一篇关于婚姻的这个信息，然后他就问我因为我们稍微有一点亲戚关系，他就问我小姨你能不能帮一帮我我在想这个心态啊，如果他的心态不变的时候呢，他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
对对对，
所以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好，我们赶快来听听安徽范姊妹的电话。喂，范姊妹你好吗？范姊妹
啊，你也好。
哎，你好，安徽的范姊妹在线上等了很久吧，对不对？你刚才听到我们
是父母吧？
是，我就是。你刚才听到我们跟前面的听众朋友讲这个婆媳关系，对不对？
对 我听到听到了，
对，
听到了，
对，听了，我相信对你是有也有这个帮助。好，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呢？
我的事情，第一个是教会的，我们教会的现在一个教会，有基督纷争，行教会领袖总是行不好，总是行不好。有的想，有的在那个大厅呢、啊，在大厅，我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因为有的在大厅，在那大厅领导高头干，干那个大厅就指定哪一个当，教会总管，但是信徒呢最不同意，信徒最不同意。
所以现在教会
明显就是我们对我们一个团体成功会了，明天成功会要行职，究竟还是请大厅他们认定的是对的，究竟是我们信徒所认定的。
好，那个范姊妹，这个是教会纷争的问题，那这个呢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相信很多的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你还有家庭问题，你现在把握机会问一下这个家庭问题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我家庭的事情就是家庭也没有什么那个事情，就是我家庭也是一个聚会点，是个聚会点，一直从我小女儿小孩去世，他就想我到上海去带他带小孩，我一直他小孩今年都4岁了，我一直我想顾个家庭一个教会，我就没有去。今年小孩已7岁了，小儿子小孩他也在上海，在他姐姐一起工作，他想每年他把小孩带到，今年小孩在我边上正幼儿园，他想每年把小孩带到上海去，那我。到上海去照顾小孩，
是
我父亲，我听到这个事情我非常纠结，我一直坚持到更早
是
我父亲明天要是去我家庭一个聚会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你的女儿儿子他们都在上海，他们都结了婚都有儿女的时候呢，他们就希望你能够从安徽到上海去帮助他们带孩子，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你呢就听了之后呢不愿意，因为主要是你家是聚会点，如果你去的话怕这个聚会点没有人照顾了，对不对？
不是你聚会点我就想就求神帮助，我委托一个人那个他信徒他是会信徒给带来负面的影响呢，说信徒那个他自己在那里滚架，他都不在那家里，我们还聚会，我就怕影响信徒。
你怕影响信主啊？
信徒
。哦，你怕影响信徒，所以现在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到底是去上海去帮儿女带孙子呢，还是继续在家里面带聚会点，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刚刚不是听得很清楚，可是有一个点我很欣赏姐妹哦，就是如果在我们这边，我觉得大部分的妈妈们都会想到帮孩子，可是你第一个是想到教会，
对，
你想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姐妹你真的是很爱主，那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哈，没有一个绝对的，因为不管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家里面的服事都是蒙神所喜欢的，都是神所悦纳的。反过来，我觉得可以真的好好的祷告。第一个就是好像你刚刚说的，不管是教会或说你的儿女们，都要想哪一个有没有是绝对。没有你就不行的，譬如说孩子们如果你不去，就好像你刚刚说，其实以前你女儿也曾经希望你去，只是你也没去啊。他们在那边是否有人真的可以帮助他，不一定是你需要这样子完全整个人离开安徽到上海去啊。如果他们真的是没办法，他们很需要你帮助，以致让他们的家，或者说让你的儿女们能够，没有担忧啊，去工作的话，那这部分可能你是需要想一想。另外就是教会也是，那教会 没有你这个聚会点，有没有别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起来去分担承担这个聚会点的地方？还有毕竟不管你走不走，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也是需要思考，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培训年轻同工起来帮助，不是一直都是你在负责。越能够培训更多的年轻同工起来彼此陪他彼此牧养，那你能够离开的方式或者说你能够离开的时间也可能比较可以考虑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点是姐妹你可以考虑的，
对，你自己要考虑，然后你自己来做决定，好吗，范姊妹？
啊，那就是我和徐老师，请你们福音台为我祷告。
好的，我们当然会为你
祷告。
是，
对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很欣赏你，但是呢，那个聚会点呢，也不是一直你带下去，你也要找年轻人起来，对不对？
你讲的对，我都明白。
好，你别。
我心里也想到，我有村上有一个和我们非常年龄上都有基本差不多的有三个人，都非常提醒你。
那很好。
现在女生想出去，他们都纠结，他们也纠结。
啊。
他们纠结，我真的要出去，我交给他两个人。
对，那
就
好。
反正我就是怕弟兄姐妹。
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弟兄姐妹，让他们为你祷告。也就是说，我现在呢去帮助我的儿子或者是女儿，但是呢不是一直帮下去，你是暂时的去看一看，帮一帮。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能尽上一份力量去帮助他们，对他们有帮助的话，这也是应该的。但是呢也让其他的信徒为你祷告。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让信徒为你祷告，他们就不会担心，你不要担心说你这样走会对他们影响。
对。
因为你不是撇弃他们，你不是不爱他们。你反过来把你的需要跟他们分享，也让他们一起着为你祷告去验证神的感动。
对。
反过来可能会更眺望他们啊，知道说，哎，姐妹不在，她有那个心爱家，我们要更起来来承担教会的成长。那我觉得说，也许还是一件好事情。
对，好吗？我们也为你们祷告哈。
好，
这是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安徽范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下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在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打电话跟我们联系。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云南王弟兄的电话。王弟兄是不是还没有连上啊？这个王弟兄大概是还没有连上。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打电话，但是呢一直打进来之后呢，因为电话比较占线，所以需要登记，然后呢我们再打给对方。有的时候呢就很顺利的对方就收到了这个电话，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新的听众朋友有人介绍你打热线电话的弟兄姊妹呢？你不单单是打电话找我们辅导你之外呢，鼓励你好好听我们的节目。最近有些听众朋友他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所以呢就来电话，但是呢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没有圣经的根基，也没有我们空中辅导的这个教导的内容，所以希望不单单是打电话也要好好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徐老师有点咳嗽。
对。
感冒吗？
不是。
不是感冒哈，喉咙痒哈。
对对对。
最近我们的很多的同工都是有一些感冒，天气冷了，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保重身体。好，云南的王弟兄在线上了。喂，王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赵师母。
喂，你好啊，云南的王弟兄，我们终于跟你连线连上了。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赵师母，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我就是有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跟别人就是不一样的性格。
你觉得你的性格跟别人不一样？
对啊。
你说说看，怎么不一样法？
就是我感觉就是很多的人就是不认识的那些人，我感觉就是像我同学那样，他们我感觉他们越聊越火，越聊越有话题。我呢，而我呢，就是聊了聊了就没有话题了，聊了又感觉是消耗能量一样，只有休息一下才会可以跟他们聊天，是这样子的。
哦，你觉得别人是越聊越火，但是你呢聊一聊就没话题了？
对。
我可以问问你今年多大吗？
19岁。
哦，19岁。所以你现在就是这件事情困扰你，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是吗？
还有个地方就是，以前我根本就没有发现，就是通过这个按摩培训班以后，我出来了就感觉，原来自己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性格，是我才知道的。
什么性格啊？
是应该是怎么说，有些人呢说我心眼小，有些人呢说我小气，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自己。
哦，所以你发现别人对你的一些看法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心眼小的人，是吗？
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有时候就是想跟，就是说很多很多人在一起，他们一般都是很不认识的人，一般都是喜欢打招呼，是吧？
嗯，
我这个呢，不是不爱说话，也不是不想说话，也不是不敢说，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嗯，那到底怎么办，对不对？
对。
好，我让徐老师跟你说。
第一个弟兄，我觉得说，没有一个人是跟别人一样的，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很怪，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所以不要觉得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就觉得这是有问题。第一个是你要改变这个想法。第二个我觉得很好，就是你还很年轻哈，很年轻就发现自己跟别人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是自我认识的一个很好的过程。发现没有一个人是跟别人完全一样的，你看到有些人很能够跟别人聊，似乎我听起来你是蛮羡慕这样子的一个人哦，那你就发现自己，诶，好像为什么有些人是很能够跟人家聊，我就是不太能够跟人家聊，然后有些人是越聊越兴奋，你就越聊越累，然后要休息一下。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你要继续去认识自己，然后我们所说的认识自己，说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接纳自己，你就是这样子的人，你就是可能我们说在性格学里面哈，有些人他的那个精神，他的精力就是透过跟人相处，透过跟人家互动，能够越来越有精力的。那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些人呢是像你一样的，他跟人家相处了一段时间，他必须要一个安静，让自己休息，恢复体力的状况。那有些人是这样子的，那你是属于后者，就是说你好像你刚说你不是不喜欢跟人家相处，只是你可能不太能够像有些人一样，跟人相处很长的时间也没问题，跟人家讲话几个小时也没问题。那你不是，那如果你真的不是，你就接纳自己是这样子。
对，
你不需要强迫自己要跟别人一样啊。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懂得去继续的发展认识自己，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接纳你所发现的自己，第三个当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改善哦。就好像你刚刚说，诶，我怎么可以更会跟人家聊天呢？那跟人家聊天有些人是很简单的，有些人却不是，就好像你是可能是比较内向的人，那你就要去多了解，或者说多留意，诶，人与人之间相处通常人家会是怎么互动的，怎么讲话的，我们说怎么打开话题的，那这些东西你可以去观察。另外一个很重要当然是可以看书哈，有很多很好的基督教有关人际关系自我认识的书，你可以去看，透过看书去增加你自己的那个成长，也增加你自我的认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的里面的东西越丰富， 你跟人家聊天就会越有内容。如果你里面东西就没几样，那你就很快就好。我们常说那个剂量就
讲完了
就没有了嘛，对不
对？
那你里面东西都没有，那你当然不会说哈。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增加你自己的内涵，看多一点书，多一点了解，甚至话语多一点了解，那你自然慢慢的，你的内容、你的话题就会丰富，也会扩展。
嗯嗯，对。真的，我觉得你不要跟人家比较，你知道吗？
知道了，师傅。
对，不比较不代表说是你不要进步，你需要进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进步，明白吗？你今年19岁，
知道了，师母。
对，所以呢，你要去学。如果你觉得啊，看书可能不容易，或者是没那个时间的话，你可以听广播。为什么我们说让更多的人听广播呢？借助广播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之外呢，也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灵命，明白吗？
是的。那问一下，是我是一个，我以前就给两电脑打过电话，就是我就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
对，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说叫你听广播嘛，对不对？
嗯，是。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感觉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别人那个，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了，他们觉得很无聊，比如说很孤单，他们就会有那个孤独感。我感觉我这个，比如说一个人自己静下来，我感觉好像没那么孤独，感觉好像心里好像有那种就是很美妙的感觉，就是。
所以我刚刚不是提醒你吗，弟兄，你就是安静下来，反过来是给你的能力的地方，
舒服。
有些人是要跟人家相处，跟人家聊天，他才会喜乐有力量。那你就不要去跟那个，你就接纳你。诶，我跟人家相处了一段时间，我就是需要休息，我就是需要一个人，我听音乐，我不会孤单的，我反过来是有力量的。那个就是你啊，你就接受接纳你这个人就是有这样的特性，不是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这部分的个性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可能只是你周遭比较活泼的人比较多而已。不要觉得自己怪，就好像我刚刚说，不用比，接纳你自己，认识你自己。
对对，王弟兄，你听明白了哈？
听明白了。
好，
那我想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如果有这样的性格，会不会有？我以前想了想，是不是自己心里面有什么病？我是以前是这样想。
哎呀，刚才那个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跟你说了，不是病嘛，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只是需要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去充实自己，去学习成长。所以我刚才说了，好好听空中辅导，尤其是礼拜一的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可以让你更丰富你自己的个性。也能够成长，好吗？
好的。那我是那在哪里可以听到广这个联合电台？现在我以前的收音机坏了，怎么听都听不到。
哎呀，你不能够下载那个在那个手机上面听，微信里面听节目吗？
微信是有的，那个喜马拉雅是不是怎么收都收不到？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让我们后面同工告诉你哈，我们的同工会解释给你听的。这是云南王弟兄的电话，我们先来听首诗歌吧。
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当你在十字口，不要徘徊。
当你难过的时候，擦干泪水。
当失望的时候，不要放弃。
大声唱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吧，勇敢往前跑。大声唱哈利路亚，破除身份在心中的拦阻。大声唱哈利路亚，
John 快乐吧，勇敢往前踏，大声唱哈利路亚，活出神放在心中的蓝图和盼望，
紧紧抓住它就会有希望，
所以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啊！
紧紧的抓住神就有盼望。刚才我们听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叫做不要放弃。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南的赵姊妹又在线上了，喂，赵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嗯，徐老师好。
哎，姐妹你好。
是赵姊妹，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那个我婆婆想要把我的那个小儿子带到那个城里去，因为他那个就是他有两个儿子嘛，然后他那个小的儿子的孩子现在是一岁了，然后他想把我的孩子然后带到城里去，然后他照顾着那两个孩子，然后我就想我要不要跟他带去。
你有几个孩子啊？
现在那个，两个小的是两个女儿是上幼儿园，然后这个小的是快两岁了，一个上大班，一个上中班，然后这个小的是快两岁了，然后我就是有一点不放心，就是说，你比如说孩子摔倒了，然后他就赶快去把他扶起来，然后我就是不太喜欢我婆婆有时候的那一种方式吧。
就是教养孩子的方式。
对，然后我还担心的是，如果他把孩子带走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觉得，我跟孩子的关系可能就没那么好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我在教会，然后也有一些，侍奉吧，然后我不知道，好像是因为带孩子久了吧，然后我就觉得我所有的耐心和精力都被吸干了，然后。我觉得现在孩子只要到我的面前，我就会觉得特别的烦，特别那个小的现在，特别的逃离，然后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扔的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烦，特别累。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能不能够看到你婆婆为什么要把小的儿子带走？你能够理解吗？
他也是觉得我太累了吧？
对对对，因为你的情绪你自己都没办法控制住，你说你服侍再加上照顾孩子的时候呢，你自己没办法处理，所以你的婆婆是很用心、很为你着想的缘故，这样的想到这个方法，对不对？
他也是觉得，如果他可能也是觉得，如果他就是。他就是去县城的话，然后好像我带的孩子比较多，然后他心里好像也觉得过意不去吧。
不单单是过意不去，可能就是担心，对不对？
我觉得担心好像没有那么多，主要是觉得好像就是说，过意不去吧，觉得好像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好像也是有点累吧，可能也会这样认为吧。
你的婆婆为什么会过意不去？姐妹，你这个想法很奇怪，对不对？刚刚师母就是提醒，是说其实
我跟我婆婆住在一起也是好多年，然后我回想起来的时候也是很多的伤心，因为刚才我听你们讲的那个广东的那个弟兄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回想这几年我婆婆也给我带来很多的伤害啊。
其实我很想说，伤害一定有，可是怎么想那个伤害呢？有时候是双方都有的。
对，
我们不要只是一味觉得我受害了，我受伤了。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说，姐妹，你会觉得你婆婆过意不去？哎，孩子是你的耶，你懂吗？孩子是你的，他不是，你不是帮他带孩子，他为什么要对你过意不去？对不对？所以刚刚周师母就要提醒，就是说， 你婆婆可能也真的体会到说你三个人在你要照顾三个孩子，而且孩子都年龄那么小，你那个辛苦，还有就是你刚刚也说现在最小的那个两岁就是最皮的时候，他让你的情绪很大的波动，所以他要想说他去县城就把孩子带去。那第一个我要问的是，你婆婆所谓的把孩子带去县城是暂时的吗？还是长远的？
可能就是过完这个冬天他可能就会回来。
对呀，那就是暂时的了。如果是暂时的话，我觉得说就好像刚刚我们说的，你婆婆就是像希望给你一个喘气的空间，
对呀，
让你可以休息一下，因为才几个月的时间嘛，这不到啊，过年就一两个月的时间，对不对？那一两个月的时间，孩子对你来说不会太大的影响，不要想到说啊，好像我看不到孩子就会跟他疏远了，不会啊，才一两个月的时间，让你有一个好的休息，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当然，如果你刚刚说你听到那个广东那个，你引发你很多婆媳，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多听啊，你跟婆婆之间的关系怎么去面对？那我觉得，因为你今天打电话来，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我要多跟你分享，就是沟通，就是服侍。我不晓得你在教会的服侍是什么哈。那我常会鼓励已婚的姐妹们，我们没有停下服侍的，只是服侍的那个角色跟内容跟方向可能不一样。其实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种服侍啊，我怎么好好的按着神的心意带我的孩子，也是一种服侍啊。我怎么在家里面当一个能够荣耀神见证的好妻子，也是一个服侍啊。服侍不是只是教会里面有岗位的那个才是服侍，我们整个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就是一种服侍。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三个孩子，也许你真的需要去调整你在教会里面那些可能有服侍岗位性的那一种服侍，需要有一些的调整，不要只是一味的把时间挪到教会去。你的确，因为我刚刚说你两个孩子上幼儿园，最小的那个才两岁，那你当然这段时间是你最疲累的时候了。
嗯，赵姊妹啊，你听空中辅导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会跟你讲什么，对不对？三个孩子你不应该到教会服侍，你可以去做礼拜，带着孩子去做礼拜，服侍在家里面照顾好孩子，这就是神给你今天的服侍。而且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你现在这三个孩子啊，最需要你的时候，这是你一定要调整的。另外一个婆婆那一方面呢，我要鼓励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永远从一个乐观积极的角度去看事情，去想事情。婆婆，我当然了，我们不知道你们的互动，但是她的这样的一个心意真的是为了给你一点空间，是对你好的。你要想到婆婆是为你着想，如果你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婆婆为你着想的话，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你明白吗？
就是我说到那个侍奉的话，我之前有停过一段时间，结果我丈夫就出车祸了，然后我就不敢停了，你知道吗？
姐妹，我再次说，赵姊妹，
有两个礼拜，然后
好，等一下，我希望你听听空中辅导，你不要只打电话找我们，我这句话呢，我以后常常在节目里面说，你的丈夫出车祸，跟你停止服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明白吗？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神把三个孩子，这是神赐给你最宝贵的产业，给了你们，你照顾好他们也是服侍啊。
姐妹，我觉得第一个你要调整就是你的想法。如果我们停了教会的服侍，就等如不服侍，这个是观念就已经错了。第二个，如果我停了教会的服侍，我就会招来神的咒诅，那也是错的。 我们的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要我们在家里面有好的见证，我们的神期望我们当父母亲要懂得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这都是服侍，不会因着你要在家里照顾孩子，你把教会的岗位性，我常常说的那是岗位性的服侍停下来，神就会咒诅你，不会的。那当然我也不见得说一定要所有服侍停下来，可是你要先懂得分辨先后顺序，你的家是现在最重要，是你的孩子的确太小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神不是那种民间信仰的神，就是你不听话我就惩罚你，你不做事我就处罚你，如果是这样子那你对神的认识也是错的。
嗯，
所以刚刚为什么师母要鼓励你要好好的听空中辅导，因为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神认识有错误，我们的思考错了，我们对神对人都有一些错误的行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常常提醒的地方。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你婆婆要这样做，因为你的丈夫你说离开世界，他看到你一个人这么忙又要照顾三个孩子，所以他真的是，我觉得他是有心想帮助你的。那我们鼓励你能够跟婆婆坐下来好好的交流，那暂时的他把孩子带去一个月两个月，这个呢不是你想象当中你跟孩子的关系疏远，反而是可以让你能够喘一口气，然后呢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信仰，对神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不好？
我想问一下，如果等到孩子这个小的上幼儿园了，我想去上班可以吗？因为在我内心的话，我是比较向往那个去工作的。
你因为我们时间到了哈，我让徐老师跟你讲最后。
我觉得这部分呢，等你再过段时间打电话来，我们好好的谈。这个不是可以不可以的，是很多事情可以看的，好不好？
对对，现在不要那么急着做决定，等孩子大了，那个时候再一步一步的去说。赵姊妹啊，我们会帮助你，我们也会跟进你的情况，所以呢鼓励你好好听空中辅导哈。这是河南赵姊妹的电话，更希望她周围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给她一些正确的指引跟帮助吧。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听了几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真的是希望我们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也希望他们真的是能够在神的里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信仰跟价值观。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